大家早上好，你对我们充满善意，你们对我充满善意，我觉得来这里你们讲道是一件很荣幸的事情。我感谢教会的长执会给我这样的荣幸。我相信昨天是一个不寻常的一天，我们有昨天经历的暴雨，在下午两点到四点之间，我相信大家都有各样的经历，我也与你分享我的经历。在下午大概三四点的时候，我住在 Valley View， 那里的地势比较高，我们从来没有发水灾的烦恼，但昨天我家的后花园出现了小型的水灾，在我们起居室外面的走廊也积聚了很多的水。为了分散水流，我昨天在那不断的挖一个水槽，感谢主，总之没有很大的损伤，也有很多地方断电了。我和我的妻子说，如果我们家这样的地势都发水灾了，你可以想象那些地势比较低的地方。另一件要感恩的事情是 Pastor Key 和 Mrs. Key 要回来了，我相信神会保守他们一路的旅途。今天我要讲的主题是有关时间。在开始之前，我要告诉你，我并不是一个很好善用管理时间的人，我也没有权威从科学角度跟你谈论时间这个概念，但是我想与你分享从圣经的角度和教训来分享时间的观念，并且我们如何的善用时间。时间是一个有趣的概念，在神创造天地之前是没有时间的，神是永恒的，因此他在时间之外，所以他不在时间的限制之内。然而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降生，作为婴孩降生到世上时，神进入了时间。我们很喜欢认为我们是时间的主人，我们现在甚至有发明了原子钟来精确的测量时间。这种原子钟由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院与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共同建造的。如果你有兴趣，去考察或者来分享更多有关原子钟的，你可以自己去搜索。然而我们并不真正的了解时间，有时候时间似乎匆匆而过，有时时间则静止不动。我想你们都有这样的经历，有时候我们非常的关注时间，例如当我们在有截止日期的项目上，我们在与时间赛跑，与时间做斗争，特别是你有作业马上就要交了，或者项目马上就要到期了。然而还有另外的时间，我们放下手表享受一天的休息和休闲，几乎没有注意到时间的流逝。美国的开国元勋之一本杰明富兰克林写道，你热爱生活吗？那就不要浪费时间，因为时间是生命的组成部分。所以今天我想看看三个圣经原则，帮助你 处理这个叫时间的事物，并帮助你善用时间。当你善用时间时，你就善用你的生命，因为时间是生命的组成部分。我们今天早晨有关时间的第一个圣经原则是你的日子有限，所以要数算自己的日子。例如诗篇90篇12节说的，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有些人大概不愿意听到说我们的时间有限，然而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没有例外，我们的日子都是有限的，所以要数算自己的日子。数算我们的日子，说明我们的日子是有限的，时间是一个有限的资源，我们的一生只有这么多年日，一年365天，一天24个小时，都是有限的，与所有的资源一样。如果我们要珍惜时间，我们就要的善加利用。我们说过一天只有24个小时，神设计我们的方式是让我们有每天有24个小时来工作、睡觉、休息、玩耍、敬拜、祷告、处理事务、享受与家人和朋友的时光。在新冠病毒期间，有许多人都被禁闭在家里。有人说冠状病毒是一个很好的均衡器，它使我们每个人都平等，无论你是男是女，是老是少，是贫穷是富有，一定程度上是的。冠状病毒使人人在它面前都是平等的。然而我觉得一定时间才是真正的均衡器，因为每个人的时间都是每个人所给予的时间，每天的时间都是一样的。比如没有人一天有25个小时，你看我们每个人得到的每天得到的时间都是一样的，无论你是男是女，不管你是贫穷是富有，是年轻还是老迈，无论你住在哪里，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只要你在这地上，时间都是一样的。不同的是我们如何利用时间。两个不同的人可以以完全不同的方式使用相同的时间，这并不奇怪，即便这两个人是双胞胎，他利用时间的方式也不同。再一次，本杰明·富兰克林说过，失去的时间再也找不回来了，这是真的。地球自转，一天结束，一天就过去了，你再也回不去了。一天只有这么多个小时，你的生命也只有这么多日子。如果说到我们生命有多少天，每个人的寿命不同，天数也不同，那是神命定的。有些人活得比较久，比较健康，我希望你们都是长寿健康。然而有人因为各样的意外或疾病而较早的去世，这都是神所命定的。如果神给你七十年，如果你比较健康，可能能活到80岁。不过也就三万多天而已。 如果神给你70年，你就大约25550天。这看起来不是很长的时间，但与永恒，并且与永恒相比，它不过是瞬息之间，非常非常的短暂。如果我能活到那个年龄，我如果能活到70岁，我大概还有8000多天，这不是很多的时间。如果我活到80岁，可能再加上3000多天，所以圣经教导你们要将生命视为短暂且飞逝而过的。你的日子有限，所以要数算自己的日子。大卫在诗篇39篇4节中写道：耶和华呀，求你叫我晓得我生之中我的寿命几何，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正如我们之前在诗篇90篇中读到的，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在2013年，大概9到10年前，科学家发明了一种叫死亡测试表的东西。不是苹果的产品之一。这种死亡测试仪是你戴在手腕上类似手表的装置，可测量毛细血管内细胞的活动，测量毛细血管内细胞的活力，因此估计你大约还有多要能活多久。在一篇该产品的评论中，作者写道：希望人们使用这种装置来改善健康和改善生活，但也有人担心该设备可能会导致抑郁。因为你如果知道自己还有多长的日子，你会感到很抑郁的，觉得那手表告诉你，你5年后你只能活5年或者10年，你大概会觉得非常的忧伤。我不认为神希望你带着这样的装置病态的过生活。使我们的余生都感到非常的抑郁。我们要对自己的身体负责，并且对身边的人也要负责任，不要为他们带来伤害。然而我们要意识到我们的生命在神手中，只有神有最终的权威，知道我们能活到多长。我们要信靠他，神要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使我们有智慧的心。神希望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这意味着如果你知道在地上的时间是有限的，就应该促使我们对剩下的时间做出明智的决定。那你的时间有意义的第一步，就是要计算你的时间。你的日子有限，因为你的日子有限，你当数算你的日子，这样你就可以对剩下的时间做出明智的决定。今天早晨我们要来看第二个原则，是凡事都有定时。凡事都有定时，所以要好好管理你的时间。再一次，我不是 专家有关时间管理的，我只是从圣经的原则来讨论，凡事都有定时，我们当好好的管理。传道书三章一到四节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时有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哀痛有时，跳舞有时。这是一个美丽的提醒，即一切都有正确的时间和季节。我们需要以智慧将正确的活动匹配正确的时间。教会常常一年一度会有家庭年或退休会，那是我们休息的好时间。一切都有正确的时间，我们需要智慧将正确的活动与正确的时间相匹配。我想特别的分享两点。第一点，让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凡事都有定时，所以你要管理好你的时间，从祷告和神的话开始，确保你的优先事项与神的是一致的。如果你当先求神的国，所以你在做任何事前你当祷告，因为你现在需要知道神的旨意，你要先求他的国。神会告诉你什么叫先求他的国。第一件事是先读圣经，向神祷告。许多人常常的在想神对他的旨意是什么，第一件事是读神的话语，向他祷告，因为神的圣经是神的旨意，你不需要等候一个天使来告诉你，或者一个意象或梦境，你不需要等候这些。有些教会相信圣经之外的启示，相信天使的启示，在那样的教会常常他们的会众不读圣经，甚至他们的领袖也不读，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我相信在我们教会，我们的长老、我们的领袖和会众是常常读圣经的。我们需要的、知道的，神都在圣经中启示，我们不需要再听以外圣经以外的话。凡事都有定期。有人说，一些人一生都在爬梯子，然而当他们爬到顶端，却发现梯子靠错了墙。亲爱的弟兄们啊，我恳求你们将神的事放在首位。正如耶稣在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寻求神的国并不代表每个人都要去读神学、做牧师，不是这个意思。如果你有这样的呼召，当然要认真的考虑，因为许多教会需要牧者，我们需要牧者。最好的当然是从教会本身里面兴起牧师。我不确定你们教会没有接受这样的挑战，但我相信如果你有这样的呼召，要认真的考虑。 要思想如何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当我在95年在新加坡的时候，一年后我想来澳洲读大学，然而在那一年中，我非常的享受主日学和与年轻人的沟通。我想做什么呢？我想一辈子工作赚钱吗？这不是什么错事。我们社会需要各样的职业，这是你的呼召，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我们为你感谢神。然而当神呼召你作为护士和宣教士时，请你认真的祷告，这就是我所做的。之后与其来澳洲读大学，我最后去神学院读书了，因为我想善用我的时间。这是我个人的经历，因为我有这样的呼召，对你来说可能是不同的。求神的国并不是说一定要做牧师，你可以用你个人的呼召来寻求神的国，甚至连家庭主妇都有他的呼召，都可以寻求神的国。我不是轻视你的呼召，因为你的呼召是圣洁有意义的，正如我的呼召一样。我不觉得只有牧师的呼召是圣洁而有意义的。当神呼召你做某件事的时候，为他做的时候，都请你认真的考虑祷告。我想在我们教会中有许多年轻人，若神给你这样的呼召，认真的考虑。所以要确保你生命中的事，你要做的事与神的事一致。你爱神，为人服侍，这是我们能想到的第一件事。当我们说到寻求神的国，你可以在你的工作，在你各样的事项中，带领人到神面前。你是否定期的与教会家庭一起来敬拜，每天抽出时间听神的话祷告？这是我一开始就提醒你们最重要的事，最好是早晨，晚上也是可以的。你是否有得到足够的休息并与家人共度时光？如果你结婚了，请你花时间与你的配偶，花时间与你配偶相处，尽量的花时间与他们相处，这也是寻求神的国的一部分。与家人沟通，互相的建立。因此凡事都有定时，要当先求神的国。第二个原则是在你的时间中有一个平衡。我们还需要小心，不要将我们的文化对时间的价值观引入到我们管理时间的整个概念里。让我解释我的话。总的说来，世界倾向于主要从生产力的角度来看待时间管理。这不是什么错误的，我们需要利用善用时间， 而生产结果是其中衡量的方式之一。我们常常说，无论我们不求你怎么做，只求你有一个好的结果。有时候生产力是我们目前任务的正确目标，然而另外有些时候并不是的。有其他文化提醒我们，时间还有其他的价值，不只在生产力的方面。时间重要的价值在于关系，即与他人共度的时光。我曾经问过什么是事工，什么是事工？事工是一种服事，因此一个牧者是神的仆人，要去服侍神的子民，因此事工是有关人的。我们与人有关系，我们与他交谈，与他共度时间。可能只是简单的在星期六下午与他们与人与你服侍的人坐下来一起谈天。我相信你都有这样的经历，在那样的情况下，生产力就不是一个最主要的目标了，而是人际关系。对，生产力和事情的结果是重要的，但花时间建立关系也是很重要的。传道书三章十一节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时间是神的恩赐，神给你足够的时间来完成他呼召你在你生命中所做的每一件事。这是我们今天讲到的第二个原则，凡事都有定时，所以要好好管理的时间。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三条圣经原则是，现今的世代邪恶，要小心你的生活方式。以弗所书五章十五到十七节，你们要谨慎行事，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单向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现今的世代邪恶，这句话意味着我们作为基督徒生活在一个罪恶的世界中，我们每天都在做出罪恶的选择，而这些选择每一个选择都玷污了神对时间的美好恩赐。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神督促你要小心你的生活方式，并做出正确的选择。我们如何做到这一点呢？根据以弗所书五章十五到十七节我们刚刚读到的，我想提出三个建议。第一，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我们要谨慎行事，说明我们要小心谨慎。第十五节还说到，我们不要像愚昧人，单像智慧人。当圣经说愚昧的时候，它并不指没有受教育的人，不是指不出名的人，很多时候指的是出名却刚硬的人，不相信神的人。举个例子吧，很多人即便认为进化论是不合理的，他们也不愿意否认，因为若他们否认进化论，他们就要相信神造论。 因此他们就宁愿相信，为了不相信神造论，他们宁愿选择去相信去相信进化论。这就是出名却刚硬的人。圣经通常说这样的人是愚昧人。愚昧人的生活还包括做出不正确不对的选择。圣经教导我们要像出名人一样，像智慧人一样，这包括正确数算你的日子，并妥善管理你的时间，也意味着避免有害的决定。我们之前提到做出明智的选择，因为当今的世代邪恶，错误的使用神给你的时间是一回事，滥用神的恩赐也是更是另一回事。我们生活在邪恶的世代里，诱惑比比皆是。有时候我们享受最终之乐，我们生活在邪恶的世代，诱惑比比皆是。各样的电子产品、网络，我不是说这些事情不好，而是说若是不好的使用它们，这将给我们带来很大的诱惑。敌人来偷窃、来杀戮、来破坏，你要小心，你要谨慎。我常常收到短信，我相信你们也收到各样的诈骗短信，或者在各样的交友平台上面常常收到各样充满诱惑的信息。我们该如何应付呢？我常常是以最快的方式删除这样的信息。因此我们要谨慎，我们如何使用我们的时间，不要享受最终之乐。即便我们身边没有人，神也在看我们。罗马书13:11-14，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出信的时候更近了。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欢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所以我们今天的背诵经文是一样的，因为我们若这么行，是为肉体安排放纵私欲。这些正确的指令都是神给我们的时间，以及我们剩下时间里给我们给我们的建议和教训。我们生活在一个罪恶的世界里，要小心你的生活方式。我们在邪恶的世代中要做出明智的选择，首先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一样。第二个是要善用每一个机会。以弗所书5:16说，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翻译为爱惜这个词，在英文中的意思是购买某个东西，或充分的利用某个东西。这是一个经济术语，可以用来指讨价还价，大约25年前我去过泰国，我们去过一个夜市。25年前我去泰国传教时去过一个夜市，这是一个非常有名可以购买到便宜货的夜市摊。我还记得有一个弟兄非常会砍价，他居然把一件东西砍到原价的百分之80%，这是一个讨价还价的好例子。因此对于时间，我们也当如此充分的利用。如果你将时间视为有限的资源， 我们就要善加使用，珍惜时间。就像你去买一件事，讨价，尽力的讨价还价一样。美国诗人桑德堡说，时间是你生命的硬币，它是你拥有的唯一硬币，只有你可以决定如何使用。小心别让别人替你花钱。中国人也有一句谚语叫光阴似箭，箭发出之后再也不会回头，光阴似箭。你如何确保明智的使用生命中的硬币呢？如何的善用时间呢？保罗说，首先你要谨慎，要像智慧人，不要像愚昧人。第二是要爱惜光阴，善用每一个机会。第三个是要明白神的旨意。以弗所书5:17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再一次提醒你们，如果你真的想珍惜时间，那就要明白主的旨意，要读神的话语，祷告，让神向你说话。当我们与沟通时，沟通并不总是单方向的，我们与神的沟通也是如此。神会在圣经中向你启示他的旨意，通过圣灵。神的旨意都清楚地写在圣经里，这什么意思呢？当你读圣经时，你当要祷告。你为什么要祷告呢？因为你求神的灵能将神的旨意向你启示。因为神的灵是一个媒介，而圣经是我们得到神启示的方式。因为圣灵是我们的师父，所以确保你要读圣经祷告。5:17说的糊涂人，再次不是指没有受教育的人。而是指那些不认识神、不相信神、心存干硬的人、不明白神旨意的人。当你不明白神旨意时，你就是糊涂人。雅各书谈到这样的人，雅各书4:13说，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这个人为他自己的生活做出了选择。然而雅各书4:14说，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样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我们常说，如果神的旨意，我们就能这么行。所以我们当将神放在我们的计划和各样的行动中，包括每一个行动，每一个决定，如果不是神的旨意，我们要顺服神的安排。在邪恶的世代，谨慎的生活意味着你每一个行动、每一个决定都顺服主的旨意，总是给神留出空间来改变你的计划，特别是重要的决定。在我年轻的时候，我犯了很多的错误，我常常忘记了在计划中为神留出空间。 对那些年轻的人，我劝诫你不要犯与我同样的错误。我们当行在神的后面，让神带领。箴言十六篇九节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我们可以计划，神是那成全的那一位。我们计划而神来成全，当神否决我们的计划时，当他这么做时，要顺服他，因为他比你更清楚如何的更好分配你的时间。当神否定你的计划时，你当顺服他的旨意，不要做愚昧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所以我们今天讲的善用时间，当遵循三个圣经原则。第一是你的日子有限，所以要数算自己的日子。第二是凡事都有定时，所以要管理你的时，好好管理你的时间。第三是现今的世代邪恶，所以要小心你的生活方式。作为结束，我想引用斯塔德的话，他说，只有一个生命很快就会过去，只有为基督所做的会永存。我再念一遍，只有一个生命很快就会过去，只有为基督所做的事会永远长存。时间是神赐予的宝贵恩赐，不要浪费你被给予的时间，让我们善用时间，无论是现在还是永恒。让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的话，感谢你赐予我们生命和时间。我们每天要四个小时，我们的生命也都在我们的寿命如何也是你所命定的，教会我们如何数算自己的日子，帮助我们好好管理我们的时间，也让我们能够谨慎的生活，珍惜时光，善用时光，并明白你要我们如何过我们的生活。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